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雨禾，新一期能量棒电台送到，感谢你跟我一起补充能量。在每一期用心独到的播客里呢，我们会用几十分钟的聊天陪你一起听故事，给你的感情、工作、金钱、健康一起充电。你可以在任何音频播客 APP 搜索能量棒电台就能找到收听，请订阅哦。我一直免费创作了这么久呢，现在很需要你的支持，请加我的微信 YUHEXYZ YUHEXYZ 加入公号读者和播客听友群，也欢迎你开心放松的找我聊天咨询。请你在你用的播客 APP 里给这一期点个赞，也给能量棒电台五星好评。有读者跟我说呢，他觉得我和朋友之前的聊天中出现过很多英语词汇，这个呢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装成多么高大上，这个就是因为呢香港的语言环境就是习惯中文夹杂着英文，而且在工作场合呢，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使用英文的，这就是香港工作文化的一部分。我已经在文字介绍部分列出了这次聊天中出现的一些英语词汇，你可以先看一下。在这期节目呢，我和我的港大同学 Jessie 一起聊了聊社交圈和同事关系。 Jessie 是一个跟我生活方式非常不同的人，如果一定要标签一下他的话呢，他是一个欧美范的人。他本来在港大的同学啊朋友啊也是以内地生为主，但是因为工作之后呢，他现在在一家投行工作，因为他现在所在的团队呢除了他以外全都是外国男性，然后他的朋友圈里也渐渐开始多了很多外国人，然后工作上也和同事们打成一片。他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呢？希望你能从他的故事中收获一些新的想法。如果你有任何建议，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还是去联系我的公众号雨禾。让我们来一起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吧。
噔噔噔噔，开始。哎，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比较偏向于欧美范的人。
嗯，你指的是哪方面的？
真的
哪方面的定位？
好多方面，比如说朋友圈啊，你的朋友圈看上去都是跟外国人一起，我感觉这个还是挺少见的。然后，比如说你的同事也大部分全都是外国人，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的穿衣风格，还有你的很多 lifestyle， 在我看来是属于欧美范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你自己舒服是最重要的嘛。不是说啊，很多人其实现在社交圈子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别人觉得啊你要怎么样，或者说你生活到了一定阶段，你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或怎么样。
嗯。
但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包括我父母从小给我灌输一种理念是，你自己觉得舒服是最重要的。别人 push 你去做的一件事情，别人觉得是对的，但是你可能自己去做并不觉得舒服。
是。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对吧？你还是要自己找到自己最开心的一些东西比较重要。
对。
然后你像我自己的定位，其实我现在也还在摸
索。摸
索。对，我觉得我 prioritize 的东西是我自己的幸福感，
嗯，
最重要。其实之前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我有跟另外一个也是港大的朋友聊过，
嗯，
他会觉得说，哎，你的朋友圈为什么发的都是英文，或怎么样，
对，
有点装逼或怎么样？你语言这个本身作为一个媒介，本身是你怎么舒服就怎么用的。我也不是说啊，我一定要说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用英文怎么说，我一定要为了装逼，为了发这种东西，我去查英文怎么说，而是说 OK， 我觉得这是我最舒服的点。
是，
我不 care 别人怎么想。是
因为你本身的朋友啊，工作环境都是这样，所以你就很自然的用英文就这样发朋友圈、发照片这样。
对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啊，我以为你也是就是那一挂那种什么 A B C 啊、B B C 那种，觉得自己很屌那种。我说我没有，这个土生土养的中国人，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就是可能后来的一些生活的 style， 包括在香港这个城市，其实很多时候你接触了一些不同文化的东西，我觉得我很舒服。我的生活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是这样，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最开始你进入这个不同的国籍不同的种族的这个群体，然后就是这个契机那个点是在哪里？因为我感觉因为我们在港大的时候大部分人接触的还都是内地生啊或者 local 啊，
对对对对，
这样子没有那么特别的 international 那种。
对对对，实不相瞒，我、
啊、
我可能比别人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我很喜欢玩，就我很喜欢出去跟朋友喝酒啊或怎么样跳舞啊之类的。然后也我觉得也蛮巧合的，就是我有一次然后就在一个 pub 认识了一个 Australian， 然后 he asked me out， 然后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生活圈子里面多了一些这样的 expats， 因为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外国人，然后就逐渐通过他的朋友啊他朋友的朋友这样就逐渐扩大了自己在香港的这样一个 expat 的一个圈子。
明白。
然后后来逐渐发现你跟他们交往多了，发现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种族啊什么
是
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你本身人性上有任何差异，其实人性是一样的。所以也是就跟交中国朋友一样的，你如果两人有共同的兴趣点的话，你会发现啊我们很聊得来，我们很喜欢一起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逐渐这个圈子就逐渐这样扩大，也是通过朋友去认识不同的朋友这样。我觉得你首先你自己要 keep an open mind 对吧，就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东西，就很喜新厌旧的一个人。
好诚实。
对啊，所以
那你一开始接触这种就是跟你背景差距很大的群体的时候，你会有一些 concern， 就是会觉得啊会不会就不太玩得来的，然后会有一些冲突矛盾。
我觉得首先可能也是我想法比较简单，我就是单纯就是说啊我想要去认识一些更多的朋友。因为其实在香港待了很多外国人他们的故事都非常非常有意思，
是是，
所以本身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去了解一些不一样的这种东西。然后后来也是一开始也会是有一些担心说啊如果这个人不喜欢我会不会怎么样，就是很正常的一些东西，但后来逐渐发现自己舒服的点之后就 I don't care how people think， 就我也不会 care 那些 expat 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就如果我们互相有一些共同点互相聊得来那我们就一起可以一起hang out，但如果我们不是同一种人的话那没有关系啊，我尽量也不会去跟你很多接触这样，所以就我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开始的担心啊或 concern 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 bubble 我觉得很正常，就像我一开始跟之前我 date 的那个 Australian 一起出去的时候认识他的一些朋友我可能不会讲太多话，因为就首先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就可能我自己本身原来的英语水平没有达到就是一个 native，
好
对可以这样说，就是说 native 那样一种 level， 所以而且有时候他们说很多 slang 你根本就听不懂，就是他们自己的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get，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舒服，但后来就逐渐就是习惯了这样一种东西之后你会觉得啊其实也没什么，
我明白，
对，所以
是其实跟中国人交往也是一样，就大家都会很快 sense 到是不是一个世界，能不能玩到一起去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都一样。
那你后来加入这家除了你以外都是外国男性的公司，有没有就是会担心自己什么 culture 上不 fit 啊，或者说担心一些这样的问题，能不能跟同事相处到一块儿去啊？
我觉得是可能就是之前就经常跟 expats 一起 hang out， 这样对我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整个人变化还是很大，所以就逐渐适应了这样一种 culture，就每个人的就是 background 都不一样，然后大家聊的东西也是不一样，所以我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我还就特别兴奋，因为就我很喜欢这样一种 culture， 就是一个 American firm， 然后 American culture， 你认真工作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努力，然后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就玩得非常非常疯狂，这样一群人就我来说还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没有产生什么就 culture shock 或怎样，这都没有，因为他们本身一开始招人的时候也是很看重你的 culture fit 嘛，就如果你是一个举个例子说如果你是一个 typical Chinese student you're smart 但是你非常的 introvert 他们可能不会要这个 candidate，
是
因为你这个 culture fit 你像你每天工作这么长十几个小时都在一起，
大家会挑一个自己舒服的，
对啊，
大家都舒服的，
对啊 ，exactly， 所以
对，
就 turns out I turned out to be fine，
所以我觉得也很好，我觉得很幸运，让我觉得真的是找到一个你自己舒服，然后也很喜欢的一个契合点。
对啊，对啊，而且就女生这个东西上，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倒觉得没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因为本身 我的性格也比较像男生，然后所以我同事其实也没有把我当女生，没有把我当女生员工在用，就是该狠的时候还是
很狠的。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我们大家聊的话题也很广，也很宽泛，然后这个尺度也很大，
那还挺少见的。
对啊，
因为我有时候会，我能 sense 到如果有，比如说我在场的一些场合，可能男同事的画风会非常收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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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比如说因为香港就是大家都会习惯，就是下班后可能会去喝一杯，可能也不是那种喝很大，只是聊一聊。我会感觉到如果有女性在场的话，男同事一般会去一个比较斯文的 bar。
啊，
对，所以我会感到这种，你知道这种男女之间的这个界限在同事之间
觉得是没有的。因为举个例子，像你说的挑 bar 这种地方一般都是我挑的。
哇塞，
而且去的地方都是比较狂野的地方。而且我当时加入 firm 的时候特别搞笑，就是他们觉得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就我当时跟他面试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身为一个上市公司，整个 firm 里面有70个 MD， 没有一个是女性，你们对于这个，就是他们觉得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哦，这样子啊。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可能对于这个很多职场上的男性，根本就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所以你跟这些外国同事相处都没有明显感觉到他们会因为你是女性所以有一些优待，也没有说因为你是女性所以会有一些discrimination。
我倒希望我有点优待。完全没有优待。哎，那挺好的，我觉得
是是、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上班之后都会比较难 hold 住的一个点就是同事关系，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跟同事是要把握一个亲疏远近的一条界限，或者说一个度在那儿的 cozily professional， 会有一个让你觉得有一条边界在，然后大家都会讲话也比较谨慎小心，就是很少会谈到一些特别私人的话题啊，也不可能像你们尺度这么大，因为大家都很害怕说我在大家对我生活上的一个评判一个判断会带入工作上，对工作产生对我不好的印象啊、
嗯、
对工作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你是怎么看的、
嗯、
或者你的经历呢，
就是说可能如果你在生活中展示自己不 professional 一面，你会啊有的人会多想说啊我同事会不会因为这个看待我的眼光会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 concern，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你的 professional life 和你的这个 personal life， 包括就即使是跟同事在一起出去玩的这样一种 personal life， 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的。就是说我们公司的文化就 culture 比较好一点，就是说大家不会因为你在生活中比较 irresponsible， for example 愿意就是你每次出去 drink 你都会
喝大，
这个不会影响。只要你在工作上的表现，就是你工作能力到了那个水平，大家知道你在工作上是 reliable 的，我给你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就做得很好，那大家不会因为你在生活你的私人生活怎么样去评判你在工作中的表现，对吧。那当然也让你要自己有一个很清醒的建议，说啊如果举个例子周日晚上出去喝很多，然后周一早上来的时候不清醒，那这个是很不 professional， 所以你这个界限还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尺度在里面。
明白。
就我自己知道我可以把这样一个工作做好，那我不会因为啊我能力很牛逼，然后我不会觉得说啊我出去玩的时候玩得很野，大家会对我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所以然后我老板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就大家在工作场合还是互相很尊重互相尊重，因为知道你可以做到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你生活上稍微露西一点。对啊，
那我觉得还是非常难得的，你们听，因为我觉得能这样做到的人也比较的少，比较的理性。
对，如果你觉得跟同事一起出去嗨闹不舒服的话，那你可以选择不去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又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去找这样一个自己的 comfort zone。 这样其实我们 team 属于很和谐的，就是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但也不是说啊每个周末我们都会一起出去，这样又都喝大了，然后这样子是也
不会。
对对对，老板还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整个 team building 的这样一个 team 老板
是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没错，
他不会因为说啊我觉得啊我不喜欢你作为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他不喜欢的部分，他就会去，
对，
他就不会去 judge。
对，他不会去 judge。 我觉得这样，这个是我比较喜欢这个 美西方文化就是里面的这样一个 part， 我比较喜欢这个 part。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太想跟同事走很近的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说你担心别人知道你的一些弱点，就比如说生活上的一些小缺点、缺陷，那他可能会在职场上去攻击你，以这个点就相当于抓到你的把柄那样一个感觉，去跟你争抢一些东西。
你说这个问题，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公司会这样，但是我们公司目前我还没有感觉到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其实每个人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自己想太多或怎么样。像我的话比较没脸没皮的这种，所以我不 care 别人看到我的缺点，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我。
对，这就是我。
对，那你如果有的时候你帮我 point 出来，你觉得这个是你的一些缺点，或者说你不好的地方， which is 我们公司的 culture 也是这样，就是你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他会直接告诉你说 I don't like that part。
哦，就很直接的说，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每一年有好几次这种 open 的 review， 你可以去 review 任何人，你不喜欢他的一点，你就会直接告诉他说啊。
天
哪，
真的
啊！
就比你 senior、比你上级的人，你都可以这样说。
对对，举个例子说，之前有一个同事，可能就比我们高一级，然后他可能就是那种 micro manager，
就是他把很多事情都想得很好，
对对对，他会
自己都做得很清楚。
对 ，exactly， 他比如说就做 PPT 嘛，大家都做 PPT 对吧？他不会，你新 create 一些 slide， 他可能不喜欢，他说啊 ，I don't want that， 你就直接我这些东西你全部都给我删掉，这个时候就很 discourage，
对，你就觉得我做那么多他都不要，
exactly， 然后你这样就没有办法 foster 一个 creativity 的一个环境。有同事就是写 review 的时候就说 I don't like this， 你需要 work on that， 然后后来就变好。就大家不会因为说你给他一个 negative 的 review 去互相 hold grudge， 因为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对吧？就是大家发现你的问题之后，你可以选择 work on that， 你可以选择 ignore that， 但你有一个选择，但你也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去 hold grudge 这件事情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哇，那非常难得哎。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少见。
所以我觉得我们 culture 还是很对，所以这又为什么我不会介意我暴露我自己的一些缺点或怎么样。
对，
因为我知道大家会很就是，
首先大家会分开的看。
对
对，这是我觉得是因为你们 team 的凝聚力比较强，而且同级之间没有什么竞争。
嗯，对。
如果同级之间有竞争的话，也会遭遇一些
抛弃。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也有看到一些之前看一些职场上面的书什么的，我也知道出了一些问题，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那我们再说到跟外国人相处这件事情，
嗯，
就是从同事上跟外国人相处，你觉得？一开始比较难的地方是哪里？对你来说没有，因为你本身性格就很合适这里。
我还真，你让我现在直接想的话，我还是真的想不到。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工作上更 challenging 的 part 是，他们给我很多 responsibility， 是我没有 expect 到的，就在我这个 level 没有 expect 到。
嗯、
但是你身为一个小 team， 可能那你的，比如说，举例你的 associate。Vice President 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看到一些事情，他会把自己工作范围里面的一些东西分给你去做。那这个时候，那我之前有没有做过我可能就会 stress out。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 part。但是我老板人特别好，就是他是那种他不会去吝啬的去给你 share 一些 advice。
哇哦。
他不会吝啬的去教你或怎么样，他觉得你的 personal improvement 或者是你的 professional improvement。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对你也是一件好事。他不会去吝啬 share 任何的 advice，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良好。我觉得跟他一起工作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理解，
对，
那也非常难得。
对啊，
那在跟 expats 就是一些外国的朋友相处上，有没有一开始觉得比较难的点？
是这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担心，说我融不到那个圈子里面去，
对，
因为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或语言上的差异，嗯。就有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但后来其实接触到后来，你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了，就是无非就是大家说的语言不一样，或者是成长环境不一样，但是你可能感兴趣的点其实是一样的。那你这个时候就会两个人啊，或者说一群人啊，我们都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那这个时候也需要你自己去 proactive 一点。因为我的很多港大的朋友就是来读书的这个内地生，可能就比较就是整个 personality 非常非常 introvert，
对，
就除非别人非常非常就硬拽着你去一些活动，你是不会想去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如果真的想要去融入一些不同的圈子的话，你要自己去 approach。
对，没错，
对吧？
是，
嗯，
肯定是。
对， 我还是想要出去去跟不同的人接触这样，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要 proactive。
对，那就你的外国朋友圈来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外国人他们也就是跟他们背景比较相似的那群外国人打交道？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comfort zone 嘛，就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外国人他也很难融入到一帮中国人的圈子里，
我也是这样觉得，
对吧？
对，
所以就像其实大家感受是一个互相
的，是，
对，所以没有什么必要觉得这个啊，有一个这样一个中国学生啊，他大部分朋友都是外国人，你会觉得羡慕或怎么样，觉得很不一样或怎么样？其实没有的，就是大家都一样，
都是人。
对，
对，我觉得跟外国同事或者朋友交就是相处会有一些困难。第一个是你们不一定能吃到一起去
啊，
就是吃到一起去是一个很难的点，就真的。
对，我觉得也是。但是像我的话，就我对各种食物没有任何很挑的或怎么样，
就 OK。
对，然后其实外国人对于中国食物、中国美食是非常非常热情。
哦，对。
就你不是你跟他们在一起，也不是说让他们顿顿都吃中国菜，对吧？所以你偶尔有一次说啊，你们想不想去吃一下中国菜？他们会觉得啊 ，OK， 非常 OK， 因为我
对对对，这确实是。
所以也这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他们很多会喜欢一些特别刺激的或者说特别户外的活动，就像我是就是不太喜欢，你知道吗？就所以你也没有这种跟他们玩不到一起的这种 concert。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 outdoorsy 的一个人，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明白，
因为我自己也本身很喜欢运动啊或怎么样，所以大家一起去 hike 或者是一起去沙滩上躺一躺，我觉得也很舒服。但是经常有的时候是我
拽着他们
去，
就是他们也不是那么的 outdoor， 也不是那么 active 的。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还是说你碰到的朋友
是
圈子吧，
对，他们是什么样？
对，也不是说你们作为朋友就要每天泡在一起或怎么样，也不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工作这两年交朋友会比上学的时候更难？
我觉得看首先你怎么定义交朋友这个事情吧，就是你比如上学的时候认识的朋友都是啊，就是互相可能知根知底的那种，你可以知道说啊，我可以 rely on the， 如果我需要帮助的话。但是可能工作之后认识的这帮朋友，如果你们认识的没有很熟，就最多也就停留在大家一起约个酒约个饭这样，对吧？那我觉得也是很正常。包括成长过程中，你可能最好的朋友其实是小学或中学的时候的，
对，
包括到大学里面的朋友也没有关系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偶尔有一两个就是也比较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本身是成长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情，所以倒是没什么。
对，
然后
这个很成熟的想法。
我知道，我一直很成熟，
简直了，这位嘉宾。
对，然后我觉得是你自己要去想开这样一件事情，对吧？也没事，就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朋友还是在那里的，所以就没有很想很多说啊，我工作之后交的这些朋友对我关系非常非常好或怎么样。因为友谊是本身是需要很多时间去建立的嘛，
对。
那你像平常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忙，最多也就周末一见面一起吃个饭，
对，
喝咖啡，就是所以就也很难得说啊，你可能遇到一个真的很聊得来的人，那你们俩就是会帮得很快。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大部分还是没有的嘛。那也无所谓，就是你自己想开了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也不要自己去多想，就开心就好了。
是，
就说简单一点会更开心一点。
确实我也觉得。
对啊，
把 expectation 放低一点。
对，
就是对人对朋友的 expectation 不要那么高。对，反而会收到一些惊喜，有时候。
对，是，所以是我们自己要去简化这样一些想法或生活。
你有没有想过要嫁给一个外国人？干嘛？我感觉你是这种 style。哎，
我觉得首先我没有想过就是嫁人的这样一个事情。
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
哎，那你会不会看到就是朋友恋爱结婚啦，然后父母也会给你提，哎，你是什么时候谈恋爱啊，什么时候带回家里看看，你不会有这种说啊这件事情应该是现阶段要开始考虑的事情了吗？
我爸妈之前还会有的时候会跟我提这样一些问题。
嗯，
我小时候其实从小长大的一起长大的朋友大部分现在都已经结婚了生小孩了，所以就比较传统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很正常，然后他们结婚生小孩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觉得啊别人家有小孩自己可以管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爸妈的话原来可能觉得有压力，但现在也觉得也是觉得想开了吧，因为他们是比较开明的那种父母，所以就后来他们想开了也就没有什么，也不会给我这方面的一些压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现阶段其实还是想要 focus 多一点在 project me 上面。
哟，这么工作狂啊。
对啊，也不是我觉得工作是一个就是让我觉得自己有一些价值的一些、一个东西，所以我很喜欢去做。你说长远来看的话，结婚啊或者生小孩，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随缘吧，不是说你想要做这个事情你就可以一定可以做什么，又不是什么做一个 project 对吧，你很简单你想出来的 solution 你就可以去做，它不是这样的。
那你真的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你要嫁给一个外国人一个
这我没有，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两个人相处起来舒服是最重要的，就不是说我一定要找个外国人，我一定要生个混血宝宝，或者这个想法是现在哦，我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很 fancy 但是其实真的是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做这个事情去做这个事情，而是说你自己觉得舒服还是就也不着急啊对吧，就慢慢来嘛，随缘随缘
也挺好。就你没有特别 serious 的考虑过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我标准就是我舒服就很重要，我自己开心很重要。
那现在工作之后认识新朋友，主要就是靠朋友介绍朋友吗？
对对对，因为你到了一个新城市，或者说你想如果尝试一些不同的 lifestyle， 你可以从这种社交的 app 上面开始。那你也不是抱着你一定要找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想法去上面认识朋友，就如果你那样想的话，可能自己压力会很大，你给对方的 expectation 也会很多。但如果你只是抱着交朋友的想法去用一些 app。
这一集能量爆电台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评论请在下面给我留言，如果你觉得聊天内容对你的朋友也有帮助，也请转发语音给你的朋友，你可以在任何音频播客 APP 搜索能量爆电台就能找到收听并且订阅这个播客，也请你在你用的播客 APP 里给这一期点个赞，也给能量爆电台五星好评。我一直免费创作了这么久呢，现在非常需要你的支持，请加我的微信 YUHEXYZ 加入公号读者和播客听友群。我再说一遍，微信是 YUHEXYZ， 欢迎你开心放松地找我聊天咨询，我们下一期能量棒电台再一起充电。